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怀伦的心理品格与个性，今天是第27章，上帝的爱。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爱倾降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能够因着你的爱，我们可以在这世间得到满足，得到温暖。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更加认识你的爱，求你的爱充满我们，使我们也有能力去爱别人。愿主你让我们借着认识你的爱，使我们能够更少的去伤害我们周围的朋友亲人。我们愿意效学主，求主你将你的道指示给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怀伦著心理品格与个性第27章，上帝的爱。上帝就是爱，他的性质和他的律法就是爱，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必如此。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的主，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神创造智能各方面的表现都是他无穷之爱的显示，神的主权是一切受造之物蒙受丰富的恩惠。善恶之间的斗争史，从他在天上开始，直到叛逆势力的最后倾覆和罪恶的完全消灭，也是上帝之爱不变的表现。大自然和圣经都彰显神的爱，我们的天父是生命、智慧、喜乐的泉源。请你观察奇妙美丽的自然万物，思考它们是如何神奇的适应人类和一切生物的需要和幸福，给大地、群山、海洋、平原带来生机和滋润的阳光和雨露，向我们诉说创造主的慈爱，供应一切受造之物日常需要的乃是神。上帝就是爱，写在每一朵蓓蕾和每一株芳草上，莺歌鸟语婉转空间，姹紫嫣红，馥郁芬芳，树高林密，绿荫如盖，凡此美景无不证明我们神的恩慈和父亲般的照顾，证明他希望他的儿女幸福的愿望。这个原来是节选自怀斯姆的喜乐的泉源，或者是涉及救主的那本书。这本书非常好，再次推荐我们信主的、不信信主的，或刚刚信主，或者已经信主很多年的，都需要多次的去把这一本涉及救主，或者是叫做喜乐的泉源这本书多次去看一下就能够领悟我们上帝信仰的基本。那在这里怀斯姆特别提到说，上帝就是爱，是证明他希望他的儿女幸福。上帝希望我们幸福希望我们享受他的创造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知道，享受本身不是罪只要我们能够按照神的旨意节制的去享受都不是罪，都是上帝对我们的人生的美好愿望。他造了那么多物质造了那么奇妙的风景花草树木，就是为了让我们去享受，让我们眼目的情欲能够得到满足让我们食欲能够得到满足所以这些欲望、这些七情六欲都是上帝给我们的但是呢，他希望我们能够最大程度的得到满足。那么怎样在最大程度得到满足？那就是必须按照神的旨意，并且有个度这样我们就能够从这些上帝创造的这些恩赐当中，我们可以不是给我们带来病痛，而是给我们带来喜乐给我们带来更亲密的与神与人的关系了。十诫的训词是适合于全人类，又是为教导并治理全人类而颁布的。十条诫命是简明、广泛而有权威的，它包括世人对于神和同胞的本分，而且都是以爱的大原则为基础的。神的律法在性质上是不改变的，所以基督舍了自己为堕落人类做了牺牲，亚当则丧失了伊甸园，与他一切的后裔处于考验时期。自从撒旦被逐出天庭以后， 要是神的律法有一条做了改变，撒旦堕落后就会在地上得到他堕落前在天上得不到的东西，他就会得到他所要求的一切。我们知道他没有得到律法，人像神的宝座一样是不可改变的，每一个人的得救都取决于顺从与否啊。当然这个就讲到我们是不是愿意顺从律法，如果我们不愿意顺从律法，那我们就不能够到天上去啊，因为我们到天上去我们就属于病毒了，病害了，就不和谐了。所以虽然我们在今生我们不可能完全的，因为我们有罪，不可能完全的像主耶稣那样毫无瑕疵的绝对的顺从律法，但是我们需要借着信耶稣，借着回应神的爱，我们需要显出我们的甘心与顺从神的旨意。这样的甘心与顺从也会表现在我们的行为上的，虽然这个行为从质量上来说并不是绝对的好行为，但是至少它可以表白我们内心的这种甘愿与顺服啊。所以行为不能救我们，但是没有行为我们也是不能得救的。耶稣因着同情仁爱的律法担当了我们的罪恶，接受了我们的刑罚，喝了罪人该喝的神大怒的杯，他为我们背了舍己和自我牺牲的十字架，好叫我们可以得生，得到永生。我们愿意为耶稣背十字架吗？这背十字架什么意思？就是按照神的旨意去生活，我们愿意因为爱主而按照神的旨意去生活吗？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只要我们认识到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心被神感化，神赐给我们一颗信心，我们就会愿意的。而且这样的愿意，也不会始终都好像在我们脑子里就挣扎。我相信到了最后，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会越来越把我们的心顺服在主的面前，我们的心越来越与主的心相契合，顺从主的旨意，就不会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随着我们跟主关系的增加去遵循主的旨意的挣扎，我觉得应该也会越来越少了，它会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他的生活自始至终都是舍己和自我牺牲的，他在独楼地的十字架上亲自为堕落的人类做了大牺牲，好使全世界的人若是愿意就都可得救。基督隐藏在神里面，而神则在他儿子的品格上向世人彰显出来。基督生活的每一天每一个行动都表明了对一个失丧世界的爱，那些被基督的精神充满的人必以他的路线做工。在基督里，神的亮光和慈爱在人性中得到了彰显。从来没有一个人曾拥有神无罪的圣子那样敏感的本性，他居于人类之首，代表人类借着与神的性情有份可以成为何等的人。上帝耶稣基督的圣子敏感的本性，这个敏感什么意思？这敏感好，包括好多含义哈，我们在这里简单说一下，就是你比如说他是圣洁无罪的，所以他对于罪是非常敏感的，我们今天很多人说我们眼里容不得沙子，其实我们眼里容不得沙子那个真的是一种自以为意，就是容不得别人的沙子，自己的沙子倒没关系的，像我就是个典型，我是看人家看不惯，其实我自己也好也不好，我自己臭脾气坏习惯也多，但是我就是看不惯人家的坏习惯，我就是对人家耿耿于怀，宽以待己，严于律人，这就是我自己。但是主耶稣不是这样的，主耶稣真的就是圣洁，非常圣洁，一点点的罪他都能够洞察，因为他是圣洁的嘛。有罪的人在他面前赤裸敞开，你跟他一比，他就像镜子一样把你什么的原型都给你照出来了，所以他看到人犯罪的时候他心会很疼，为人伤心，我们看了像我看人犯罪我会气愤，觉得好像自己为义，因为自己为义就觉得别人不好，但是主耶稣不是，他有爱心，他看了别人有罪，看了别人犯罪，看了别人执迷不悟的犯罪，他心疼，他的心很敏感，因为他太圣洁太完美了，他看到一点点不完美的东西他都能够马上就反应出来。所以耶稣基督在地上生活真的是非常痛苦的，他从天上无罪的环境，从被大家爱戴被大家尊重，然后他也尊重大家，在天上那么和谐的一个环境，结果他虎落平阳跑到地上来被人欺负。 上帝的爱是不消极的，而是一种积极活泼的原则，它是一道活水的泉源，长流不息，加惠于别人。基督的爱如果住在我们心中，我们就非但不会对同胞怀恨，而且会千方百计地向他们显示仁爱。巴不得每一个人都能正确地估计我们的天父为我们世人所做的宝贵礼物。门徒们感到他们无法表达基督的爱，他们只能说这就是爱了。整个宇宙都表达出这种爱和神无限的仁慈。神本可以差遣他爱子到世上来定世人的罪，但何等奇异的恩典，基督竟来拯救而不是来毁灭人类。使徒们每念及救主的无比之爱，心中便不能不受这体旨感动。使徒约翰觉得无法用言语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便叹息道，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父何等爱我们，我们实在推算不出，世上没有什么标准可用来与之对照。撒旦引人视神为秉性严酷的法官和刻薄的债主，他描绘创造主以基督的眼光窥察人类的过犯和罪过，以便降罚于他，好像上帝是摄像头一样的，警察的摄像头，为了驱散这层乌云，向世人展现神无穷的慈爱，耶稣来到了人间生活。我们今天对上帝都有误解，你像前几天一个弟兄姐妹跟我提的问题，他就说，他说哎呀，我有段时间对上帝怀疑了，那我那段时间犯的错，上帝就不保护我了，我就没有上帝保护了，那个错我能担得起吗？那个后果。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就是我们是在以己夺神啊，就是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就是你爱我，你信我，我就保护你，我就罩着你，你不信我，我就不罩着你。那这是人的爱，非常有限，非常自私，而且是服务于自己的。但上帝的爱不是，弟兄姐妹，上帝的爱完全是跟人不是在一个档次，不是一个重量级的，而且是我们人所没办法测度的。所以我们只能通过读圣经，通过读怀先知的书，我们来了解上帝的爱，这个真正的爱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在人世间所说的这些爱根本就不叫爱，那些都是自私，都是私欲。所以我们需要纠正我们自己。我深深的感到我自己就是一个缺乏爱的人。那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啊，然后我们自身的遗传、自身的个性啊、自身的倾向，其实都阻碍我们去把握什么叫真正的爱。甚至因为我们自己的成见，我们也戴着有色眼镜来读圣经，把耶稣爱的行为我们也读不出来啊，我们也分析不出来，所以我们就需要读先知书，弟兄姐妹就需要读怀斯牧的书。我觉得读怀斯牧的书很多时候帮助我去了解上帝的爱。去读各种虔诚的老师们、作者们他们写的关于上帝的书啊、特别是看西方那些学者，因为西方的宗教底蕴是很厚的，所以我们读他们的书帮助我们去认识上帝啊，这个时候你才会觉得上帝的爱那个才叫爱，那它是一个同我们所知道的那种人间的这种私欲的爱是完全两个质量上根本不一样的。牧人无论多么爱他的羊，总不如爱自己的儿女。耶稣不仅是我们的牧人，而也是我们永在的父。他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这是何等奇妙的一句话。耶稣是父怀里的独生子，神称他为我的同伴，而今他竟用自己和永生上帝之间的交通来说明自己和他地上儿女之间的交通。神爱基督的门徒，正如他爱自己的独生子一样。基督浸透人全身的爱是一种赐生命的能力，他给人体的每一重要部分，大脑、心脏、神经带来医治之能。借着这种能力，人的最高技能被激活了，它使人的心灵摆脱罪孽、悲伤、焦虑和忧愁等压垮生命力的重累，平静和安宁也就随之而来。他在人心中栽培人世上任何事物所无法摧毁的快乐，就是在圣灵里的快乐，赐健康和生命的快乐。感谢神为我们描绘了光明的画面，我们应该把他慈爱的有福确据收集起来，时常予以关注， 神的儿子为了拯救人类，脱离撒旦的权势，离开天父的宝座，神性披上人性，他为我们取得了胜利，又向我们敞开大门，将神荣耀所在的殿显示在我们眼前。堕落的人类从罪恶的深坑里拯救出来，重新与无穷的神合而为一，他们借着信靠救赎主而经受神的考验，披上基督的衣袍，被举在他的宝座之前。这一切都是神希望我们去思考的途径。基督的爱创造了我们的天国，但当我们想要诉说这爱时，言语却无法形容。我们想到他在世的生活，他为我们所做的牺牲，他在天为我们做中保的工作，他为一切爱他的人预备住所时，我们只能赞叹道，基督的爱何等高深啊。当我们徘徊于十字架之下，模糊地认识神的爱时，我们便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但是我们默想基督之际，我们只是徘徊于无量之爱的边缘，他的爱像浩瀚无际的海洋，没有底，没有岸。历代以来流贯人心的一切父子之爱，以及启发人性的一切慈善之源，若与神无穷无尽之爱相较，犹如涓涓小川置于浩浩海洋之彼而已。口舌不能形容，笔墨也无法描述，你可以在有生之日去每日默想，你可以殷勤研究圣经以求明白，你可以集中神所赐你的每一份力量与才能，竭力去了解天父的大爱与慈悲，但他仍是永无止境。你可以经年累月的研究内爱，但却不能完全了解神牺牲他的儿子为世人而死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永恒的岁月始终无法完全将它表明出来。然而我们若研究圣经，默想基督的生平与救赎的计划，这些伟大的题目就要愈久愈启迪我们的悟性啊！神的爱长阔高深，长什么长？时间长，因为神是永恒的，他爱我们到底，我们还没生出来，在胎里，在母腹里，他就爱我们，到我们死他都爱我们，还要到我们复活，我们死了他并没有忘记我们，他要把我们从死里复活，他纪念着我们呢。可能我们死了，我们的亲人都已经忘记我们了，但是神不忘记我们，弟兄姐妹，他还要让我们复活。长，神的爱长，他爱我们到底啊！他圣经说，他既爱世间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神的爱阔啊，什么人他都爱。这世界上，我们认为歪瓜裂枣的他也爱，我们认为精英的他也爱。都一样，因为在他面前都是罪人，都是他的孩子，都是他迷途的羔羊，他都爱，都要拯救。他的爱阔啊，宽阔，没有边界，没有条件。他的爱高啊，高在于他的动机高。他爱我们不是因为他有求于我们，他无所求，他是神呢啊，但是他就希望我们能够活着，能够快乐。他是爱，他希望我们也能够分享他的爱啊，他希望人幸福，希望人好。所以他动机高，他无所求。神的爱深深到什么？怎么样深？他肯为我们花费，甚至花费自己的生命，为我们付出生命，这样的爱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需要每日都有时间去默想神对我们的爱，然后这样我们就能够激励自己我们活着才有意义活着才有滋味。永恒的岁月要带来有关神和基督的更丰盛更光荣的启示，知识是怎样发展，照样爱心、金钱和幸福也要增进不已。人越认识神，就越要钦佩他的品德。阿门。